我记得小的时候在香港还没有移民到美国那个时候很喜欢看一个从美国拍的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啊、香港犯作是职业特工队、啊、那是很好看的内容很紧凑的布局很惊险特别是强调这一小群啊他们都是职业的间谍他们如何使用每一个人的专长用他们这一个的技术配搭去完成一个重大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任务所以是一个 impossible mission 啊那这个团队每一次的那个合作的那个策略跟他们那种合一的那个精神呢、啊、是整个节目里面最吸引人的地方。片里面有一个人物是我的偶像啊所以我的英文名字 Balix, 啊也是因他而起的啊你猜猜是哪一位啊不像今天呢这个 Tom Cruise 拍的那个 MI 哈、啊、从第一集一开头十分钟全队员死光了剩他一个人啊那我非常气因为从第一集到第六集呢就是捧他自己一个人啊独行英雄啊一人搞定都是他最厉害他最聪明啊都是他最有本领、啊、不需要其他人呢、啊、简直我觉得有点自恋狂所以我都不看他的啊完全破坏了这个原来节目的那个团队啊那个最吸引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真是很糟蹋但是我看到这个电视节目我就想到圣经里面也有一支令我非常钦佩的队伍啊那一队是一队福音的特工队伍啊因为里面每一个队员的那种合作的精神他们彼此的委身他们各方面的专长使用配搭起来而完成了一个也不是很太可能的福音任务弟兄姐妹福音使命福音任务本身就非常具挑战性我们今天活在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我们是多元文化的一个时代但是同时也是道德败落也是倡导民主社会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今天跟人传福音不但是有挑战性我觉得简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工作如果只凭一股热心只是凭无限的爱心搞一下的活动我告诉你是不行的不会叫人信主的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保罗怎么提醒我们他说在什么人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很多人误解了、这段话那我们知道保罗的意思不是说哇传福音啊就不择手段知道吗无论是错的对的好的坏的那些属世界的那种伎俩那种不合圣经的方法通通都用上绝对不是那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想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传福音啊不是一套的策略啊一味的这种方法最重要你要先了解你福音的对象是谁在向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你了解你传福音的那些人的想法吗他的需要他整天的思维他的架构是什么他的问题在哪里那你了解了你才可以用对方法你才可以用有效的策略对症下药一发即中那请问究竟这时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这时代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如果我们不了解，我告诉你，无论我们站在这边讲道教主日学，我们甚至在那边跟人家传福音啊，恐怕是对牛弹琴，个人独唱。那这时代我们面临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我们先从道德上面来看，这个时代批改了这个神圣婚姻的定义，这个也造成了性向跟角色的混淆。当然明明是对的啊，明是说他错，明明是不合理的说他是合理的，扭曲真理。弟兄姐妹，今天造成是家庭瓦解，关系破裂，社会不稳定，动不动这里开枪杀人，动不动那里放一个炸弹，人有无穷的气焰，人要么就是忧郁，人要么就是要去愤恨杀死所有的人。为什么？不是越来越文明了吗？不是所有的都越来越进步了吗？但是人心是退步的。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是越来越靠近末世。我们问为什么有以上这种情形呢？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人的道德观念，人的思维架构，因着这个时代的进展而产生非常多负面的情况。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呢，都不知道，我们其实对很多事情现时代的看法已经受了什么叫做 postmodernism 后现代的影响。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听过这个的？只有很少数的人，所以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已经被它影响很深了。那什么叫做后现代呢？那就必须要容许我有点的时间哈，我今天讲到会比较长一点来解释一下。那如果你要明白什么叫做后现代，那首先要先明白什么现代，对吗？好，那你不要听到哦现代主义你就认为是对的，认为是好的。我们人要走向文明啊，我们当然要追上时代。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样无形中就把我们人推到什么沉沦，推向灭亡。我们今天是抛弃真理的，所以你不要听到说现代就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对的。我告诉你啊，现代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告诉你什么是现代主义。其实现代主义啊，是大概是17世纪啊，到了大概20年纪中末叶啊中期。它是怎么开始呢？是因为我们先有这个欧洲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就是人写了很多的书，很多的发表，然后呢开始就有人本主义、人民主义的这个在前头，然后呢加上有这个工业革命，加上有这个印刷技术，加上的启蒙运动，所以呢人就会把自己抬升了挺高的一个地位，所以人就开始变成是以人为本的一个社会形态。后现代呢是继续从这个20世纪的中叶一直到了今天，它的发展其中影响最多是因为我们这个传播媒介科技，加上这个微软的科技，加上互联网，更是因为这个交通的发达，所以呢到处都会慢慢有少数族群多起来，因为可以大家移民来飞来飞去，然后恐怖主义兴起，这些的问题就造成了什么的情况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现代。现代主义的特征就是要实证哲学，样样都要被考验证明，所以他们推崇科学，科学就是真理，所以因为有了科学，他们呢就反对以前的传统，甚至反对宗教，甚至批判传统，然后他认为所有不合科学的都是迷信，所以他们科学是有条有序的，所以他这一个思想呢，就样样东西都要定所谓的规矩，因为他最怕就是混乱， 所以要造成这个社会的稳定，必须是有规有矩。然后他们着重是什么？生产力强，务实的，然后理性带头，样样是通不通过我的逻辑，通不通过我的理性。因为反传统嘛，觉得传统很受压，很多的约束，所以他们高举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就是嬉皮士啊，就这个慢慢的进展哈、那这个是现代思想。那其实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的人都在这个现代的思维里面成长的。但是呢，如果更年轻一点点的话，今天其实你是被后现代带动着，特别是我们的第二代。后现代是什么呢？如果现代是要证明的话，后现代是不证明什么。后现代的这个趋势是反证明，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这一群是更加叛逆的一群，他们不相信什么是绝对的真理， relativism， 一切都是相对，对你可能行得通，对不起，对我行不通，对你可能是有道理，对我可不行，在中国可能是适合那个时代，在美国不流行。没有说是永远不可杀人的，无论什么样情况底下都不可杀人，这个千古不变，没有千古不变的真理，那个过时了。他们是一个挑毛病这时代，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反所有一切，就证明我这个人是走向文明，文明就是不受你以前所有的思维的这个架构的控制。他们要求颠覆 deconstruction 解构，他们喜欢混乱。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下，看到第二代布置的那个布告栏，你就知道是多混乱。我曾经看过他们还是用报纸去做背景的，你看报纸已经是那么多字了，然后再贴东西上去是花加上花，但是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时代，所以其实他们心思也挺混乱，他们组织能力是不强的，着重消费、品牌、价值。如果现代主义是理性带头，这个时代是感性主义，所以他们很讲究这种视域的刺激、感官的文化。所以你看到现在什么 3D 什么的 virtual 样样的，因为它已经是受了这个科技的带动，所以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去刺激他们，他们就会沉闷，他们不感兴趣，他们不能够集中，很难 concentrate， 他们的思维里面已经不能够在那边默想了。所以他们有些人受不了就去什么瑜伽冥想。为什么喜欢东方东西？因为是他们生活里面很陌生，不能接触的。因为少数族群多起来，周围有不同的人种，所以他们强调多元化。你的东西不能够只是单适合中国人的，你东西是所有人都可以包裹在里面，包容力很强。他动不动就说你这些是把人家排斥，你是 intolerance。你觉得自己有这些在里面吗？你不会以为说这个是生在某一个时代就一定不是，是它在变质，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的。你可能是认为自己一个很文明的人，你可能是已经退休的人士，但是你是后现代思想，这跟你的那个岁数不一样，因为你已经被这个架构所影响了。好，那这个对教会的事工，对我们做一些事情，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现代思想最好就是定了 rules and regulation， 样样都登一个 policy 给你看啊，因为他最怕就是混乱，所以他希望有点的规则。然后呢，办一些节目，他们都是 program driven 的，因为他这节目能够带动吸引人。然后呢，圣俗比较清楚区分，什么是教会的做法，什么是外面的做法。那讲到的时候呢，为什么有 three point sermon 呢？一定有什么的啊，有很多例证啊，帮助你，因为是一个推理的一个时代。但是后现代呢，都不 care 你什么标准，他不 respect rules， 他是自己定标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有这个 freedom addiction， 他们觉得 choice 很重要，我有选择权，所以你要给我一点选择权。然后呢，他是 people driven 的，他不 care 这个节目，他是看什么人啊，吸引人，人来了，那个人对他很重要。然后圣俗是无区分的 ，whatever works 就好了。然后他今天喜欢听是个人的故事，所以很多 WeChat 传来的都是什么让你听啊，心里面很温馨，很 touch 很感动你的小故事。所以故事就变成是代替了道理。来教导很多人，在媒介里面传来传去很多 stories， 所以为什么有个人的 blog Facebook， because personal stories are very important。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后现代，这个是我去德国拍的，特别那个洪牧师带我去看后现代的建筑。你觉得省地方吗？他不 care 省地方啊，对吗？他不是为了那个现代，就是要实用，他不来这个啊。你觉得他在标榜什么 ？Uniqueness 啊，特别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就是 you 很 unique， 你也很 unique， 所以每一个人是很能合群的，不配合的。I am unique。其实你今天去很多餐馆了，你知道我们教会是后现代设计，你知道吗？啊，如果你去到传统的，全部都是有天花板的盖住的，你看到这个连厂子都露出来的，那个什么废气管的、冷气管的、水管的，这种叫做后现代。为什么要透明？讲台不能够是用木头的，讲台是亚克力，他在那边发抖之脚，你都可以看得到的。说厨房就像那个鼎泰丰一样的，在那边拆面团什么，让你看到说非常干净，样样都给你看到。所以说我跟你之间是没有隔离的，我是完全透明化。 I'm being 什么 integrity 很重要。听姐妹，这是后现代，后现代的设计舒服吗？不讲求舒服实用，它讲究就是特别啊，好看，这种艺术你欣赏吗？你觉得很有艺术吗？他觉得很有艺术啊，这就是后现代的思想。所以啊，如果我们来想一下，如果是现代之前哈，就是现代前了 ，pre-modern， 那边很简单呢，上帝说了就是这样 ，OK， 这个就是以前的思想。到了现代的时候呢，就是说样样都要上进激进。但是你看到了后现代，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所以啊，他们说那个过程是什么？从传统到激进到凌乱。说今天的世界是凌乱的世界。所以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什么叫做后现代呢？后现代用几个主义你就明白。Anti-traditionalism 反传统主义，相对主义 relativism 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自恋主义 narcissism。 今天呢，它不需要你的肯定，也不需要你的否定，它是自我肯定。今天后现代的人呢，是自我感觉良好，他做了什么东西你告诉他这样做不好，他不 care， 他觉得他喜欢这样做，他不需要你来去 approve， 他也不会怎么容易接受你的，他就喜欢这个，因为他是自我肯定，因为他们是 trophy kid， 从小父母就说你很棒你很行，全部都是让他知道说你很可以的，所以他以自己的能力带动。所以呢，也是实用主义。为什么圣俗不分？就是 whatever works it's good，因为它 generate number and figures， 这个就代表成功，数字增加代表成功，不管质数怎么样，多元化的主义。今天因为是碰到的是各式的人种，所以它强调你的东西要是个适合那个适合，这个是民主主义，就是走向这个方面。然后 世俗主义，因为他那个什么都是相对的，那条线是不清楚的，因此这一批的人有很多世界的东西就跑进教会来了。弟兄姐妹，我曾经看过这篇文章，我以前有跟人家分享，但我觉得有必要跟你们再分享。这个是他你看呢，只是是2008年了，在香港的时候，他们形容香港教会情形，离今天也已经有十年了。他就用浩大喜功这四个字来形容今天教会人的光景。为什么浩？浩数厌道，他们喜爱追求技术多于愿意研读圣经，今天花时间去钻研他们自己的科技工作，但是没有花时间去读。大势发展，以幸运的方式场面膨大来吸引群众，样样都要搞大，要在足球场让希望人多，数字很重要，引来500人，喜爱自我，消费心态，倾向享乐，什么东西服务 service orient 对我方便吗？功能主导，以果效衡量生命的优劣，不强调品格的指数，所以是很广面，没有深度，像河里面的薄冰一样。弟兄姐妹，这个十年前他观察到香港会众的情形，那我觉得我也体会，今天也是我们北美华人教会的一些光景。教会好像多起来，去教会人也可能好像多起来，可是呢，我并不觉得说有灵性的复兴。所以今天的人喜欢什么呢？成功神学，开什么样的讲座什么的，你只要怎么帮助我能够达到成功。悦乐福音，听了一些都是很正面，使我觉得可以应对我生活难题的信息，但是对于对付罪，自己的约束，自己要顺服，听不进去。很少传审判的道，更不用说耶稣再来末日的信息，好难呢。今天我们是在这种的光景，那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讲什么的道？我们怎么教主日学？回到圣经里面讲，我觉得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事上从来都不是用节目，他不把精力放在这个节目、方法、广告、宣传。很多时候传福音，耶稣把重点放在那个传福音的人。你训练好这个传福音的人，他自然就会吸引人，因为人是生命，是被生命吸引的，而不是节目。所以耶稣花很多时间去培养人，而且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把人带到教会，却没有带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福音不是把人带到教会，福音是把那个人带到主耶稣的跟前，这就叫传福音。好，那所以我们就从这一个的故事里面再看一下这四个人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先来在神面前祷告。上帝，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又是一篇比较沉重的信息，但是是需要的，免得我们在那边瞎忙但是不见果效。因为生命该对付没有对付，生命里面总是抓了皮毛在那边瞎忙一团。但是主啊，有些东西是生命的根源，主啊，你的话语就是针对生命的根源，因此我们今天才接受主做你的门徒。 所以求主借着今天的这个简单的福音故事，让我们在福音上面也有点的学习。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啊。圣经这个故事记载了有一位摊子被四位朋友抬到耶稣的面前的这经过。这个故事可以作为我们今天信徒领人归主的一个好的榜样。这四个人，请问圣经有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没有。很好，最好是圣经没有记载名字，那就特别是跟我们说的，那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带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有人呢，是给这四个人取了个名字，有一个叫做陈关心，一个叫做李同心，一个叫张慧心，一个叫刘恒心。那这个四个人呢，其实也有四个绰号，一个叫做怜悯，一个叫做协力，一个叫做创意，一个叫做坚毅。无论怎样，这四位抬着朋友去的人，分别代表了今天我们领人信主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个很重要的要素。我们一样一样来看。以前早期美国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处境笑剧哈 ,situation comedy, sitcom, 那叫做 Seinfeld, 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 Seinfeld? 如果你举手你就跟我的年纪差不多的了。OK。其中有一幕呢，就是讲到他的女主角 Elaine, 他跟他的男朋友 Seinfeld, 就有段的对话。 Elaine 就问他的男朋友，他说你相信上帝吗？那男朋友说我相信。那 Elaine 继续问，那如果我告诉你我不相信上帝，那会造成你跟我之间什么问题吗？这个要想想。然后这个朋友很快回答说 Not for me, 对我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啊。诶，以令就开始很惊讶，他说哦、oh, why? 然后呢，男朋友很直接告诉我说，因为又不是我下地狱。你先不用说爱心啊，今天这个世界是缺乏怜悯之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讲过后现代人是比较偏向自我中心，我们很顾自己啊。特别在美国高举 individualism 这个社会，我们个人有我们的 privacy。Okay? 今天 FBI, 今天 TSA, 你就觉得好像很侵犯我这个隐私权的感觉。中国人也是。我们惯性就是自家打扫门前雪，对吗 ？OK， 我们有时候只觉得，我们只担心就是家里面各家庭的温饱，我们是不问天下世事，除非就是什么海啸来了、地震来了，那没有办法的。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每一天生活里面关注就是那个屋檐底下那几个人，所以我们千方百计来了美国 ，OK， 终于成为美国公民了。但是呢，我们一天到晚还是说啊，美国这里不好，还是国内哪里好，台湾哪里好，我们都是这个样子的。我就想到金庸小说里面的那个《射雕英雄传》里面，其中不是有个女主角叫黄蓉吗？啊，她的爸爸黄药师怎么说她的女儿？他说你啊，就是只顾自己个人幸福美满，你根本不了解人间之苦。他每天只是跟着他的靖哥哥靖哥哥，他就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只有他开心他就开心了，他的世界里面世界观是很小的。犹太籍的一个美国作家哈 Elie Wiesel 他说，爱的反面不是恨，爱的极端是无动于衷。今天我们想想，有多少东西我们听了见到了是无动于衷，其实这个已经很证明我们爱的程度是如何。我想到记得当9.11发生的时候哈，有人收听这个华人电台的 talk show 就有中国人打进去啦，很多的意见，很多的感觉。然后呢，其中就说了，哎呀，我们还是不要得罪那些恐怖分子啦。如果把他们弄火了， 哦，他们更加心狠手辣，那我们怎么办呢？啊，中国人都是想到说，啊，我的安危呀，啊。OK， 啊，先不敢什么正义要主持公道，先不想我啊，有什么东西的话，对我有什么更多的坏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像是我们惯性这种的思维啊，都是明哲保身的。我在洛杉矶教会实行的时候，实习的时候，有人来教会行骗，啊，其实已经不是干了一张了，啊，已经在别的教会来了。所以呢，当时我调查出来的时候，就把这一帮的人要什么，然后我就跟那个牧师说，哎，我们要到，要通知，赶快通知那个洛杉矶的宗教会。那个牧师就劝我，哎呀，不要不要，如果他们是什么帮派，OK， 那以后来我们教会里面涂鸦啊，那什么什么，那我们不是很惨。我听了就是觉得很不舒服。我说，那就让他们遭到利用了一个教会，再去别的教会里面作案吗？我觉得说，哎，这个是很中国人的想法啊，不要明哲保身呢，啊。感谢神呢，啊，幸好今天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我觉得神借着911的事情，就可以是美国一些人动了真情，无论是白人、黑人、黄种人，我觉得把以前可能有些的冷漠，啊，融化，所以现在比较可以大同一点点。我相信可能也是经过那些事件所带来的一些的演变。所以我觉得说，当人开始发怜悯之心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显出神性情的某方面。但是我指的不是同情心哦，我指的是怜悯心。请问同情跟怜悯有没有不一样？我同情一个人，我去怜悯一个人，有没有不一样？同情心很多人都有的。我们看了一套悲剧电影《滴几滴泪》，那是同情心。在街上你看到一些人挺可怜，我们摇头叹息，啊，那是同情。怜悯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怜悯，他会驱使你产生某个行动的。所以耶稣在讲圣经比喻的时候，说到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他是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呢？因为很多人走过看到了，啊，这是指的同情心。但是只有这个人看到了，他看到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躺在那里，圣经说他就动了慈心，他就替他包好伤口，然后把这个人扶到店里面，然后呢把钱掏出来给店主，然后吩咐那个店主要去照顾这个人。因为他动了慈心，所以呢他就做出一些牺牲。弟兄姐妹，那个不叫同情心，那个叫做怜悯。真正关心一个人，不是见个面啊，你最近怎么样啊，客套问几句，了解了解，然后就走了。如果真的对他有实际的关心，他会驱使你 do something about it， 甚至做点牺牲。所以啊，我们要回去看这个911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啊，很多人一天到晚呢对这个电视里面，每一次这个电视在重播一些那个飞机撞进去啦，那个人从那个楼里面跳出来啦，啊，然后遍地都是很多尸体了，我们每看一遍哭一遍，同情。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不但是流泪， they feel like I have to do something。所以呢，他们有些人呢，就是什么，跑到现场里面去做一些救援的工作；有些人呢，就是去捐血；有些人呢，就去收集衣服；有些人就 open 了，就来接待一些人的 shelter； 有些人跑到教会里面祷告；有些人觉得什么都不可以做了，他都看到那些救援的人，就他在那边发给他们一瓶水，做三明治给他们吃，派食物。那些都是素昧平生的人，都没有见过的人，但是他觉得他要 do something。 有些人就站在街头里面唱诗，有些人就为那些贴出来失踪的人的照片举哀。 We feel like cannot be just cry。 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慈善的工作有很多机构可以做的，但是抢救灵魂的工作，却是基督徒的特权，也是 首要的任务。有些东西红十字会慈济可以去做，但是抢救灵魂呢，只有基督徒可以做。我觉得这位摊子非常幸福，因为他可能也认识一批人，也有亲人，但是他这四位朋友不但对他发生同情，他们为他 do something， 他为他付出行动，他把这一个不能直接去到耶稣面前的人抬到耶稣面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周围有些可能不是身体上的瘫痪，但是很多人你知道他灵魂是失落的，他们的心理情绪是瘫痪受伤的人，那我们愿不愿意像这四个抬朋友的人一样，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希望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 Boston Marathon Bombing 或者什么的东西来激发我们。希望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我们不要嫌麻烦，或者不要找借口说我们没空，也不要像雅各那里所提到，就是说看到人赤身肉体，然后我们摇摇头叹息说，我为你祝福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觉得这几个朋友哈，他不但对摊子有的困难共同的有负担，我觉得他们是齐心同心很努力的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我觉得今天教会不是登一下广告，办一个布道会啊，拍几个单张，挂个醒目的牌子，那就有人涌进教会来了。今天有些人呢是不太想来教会的，今天有些人呢差不多是要你去把他抬进教会来，抬进来也不是只抬到教会哦，要抬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今天了不起就把人邀到教会，然后呢交给了长老跟巴力斯，今天我们没有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你的工作没做完，谁的责任呢？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你的朋友啊，你把他抬到哪里呢？你一抬进来就是教会的工作了吗？你们愿不愿意 work together 为了你的朋友，你没有新的亲友？我们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是抬过这个担架的啊？四个角落，每一个角落一个人，那步伐要一致啊。如果一个快一个慢啊，或是说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我说后面的那个呢就是比较不用力啊，其他人出力不行的，因为一不小心啊，那个受伤在上面的人呢就从担架里面跌下来了。抢救灵魂的工作啊，也绝对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得到的。有两个人骑那个脚踏车往那个山上面开啊，费了很大的劲啊，满身大汗，终于达到这个山顶。然后呢，前面那个呢，就向后面那个说：“他说，你看，哇，那么陡，哇，真是很费力哦。”那后面那个人呢，就回答说：“是啊，如果不是我拼命在后头刹车啊，恐怕我们滚下去了。”难怪那么费劲，对吗？因为那后面那个拼命刹车。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做神国的工作，特别在抢救灵魂的事，你只有一个人热心，其他人不积极啊，在 home group 里面也是一样的，不 work 的。只有一个人去关怀，别的同工都没有什么反应，来不来呢？就是某个人要打电话，不是我的事情，我告诉你不 work 的。或是有其他都有耐心，就是那个人啊、太过心急，有时候欲速则不达，一心急弄巧反拙，有时候哇把那个人吓跑了。我曾经听过一个华人叫 Charles Chu 啊，他做过这个华人基督徒是第二代的，他做个见证，他说好多年前他有一次想要做一个英雄人物，所以呢他结果这个场面令得他自己很尴尬哈。当时他是随着旅行团到中国旅游，因为第二代回去觉得很新鲜，这样的寻根。那原图里面呢，因为这个团很多的，是有两辆巴士这样一起开的。那因为下大雪，路旁都是泥巴，突然之间开动前面那个旅游巴士控，就撞到路旁的 稻田，所以车子就车了哈。那倒了一面的时候呢，这个弟兄赶紧哈，就从他自己的安全那个车啊，旅游车冲下去，然后就去抢救人呢啊。那其实窗户都破碎了，里面他看到人有受伤，给他发现有个紧急门呢啊。你记得那个车是车的哈。啊，紧急门是朝上的，所以呢，他呢就拼命的使用力啊，去拉开那个紧急门。但是无论他怎么拉开，那个紧急门都拉不开。这个时候，其他的人呢，从另外一个旅游巴都赶过来了，看到窗户既然是破碎了，他们呢就放弃这个紧急门，就从这个窗户里面就把人这样拉出来。他看到别人这样做，他也不要去管这个紧急门，他有开始呢去把人从那边一个一个打救出来。可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发现另外一个人也发现这道紧急门，另外一个人一去把那个把手一拧，那个紧急门就开了。然后那个时候他才发现为什么紧急门开不动，是因为他站在上面拼命开，他人站在那个紧急门上面去拉那个紧急门，所以拉来拉去拉不动。姐妹，我们的一番好意，一股热忱，或说自己的 aggressiveness， 很多时候也成为救人的最大拦阻。我的确看到不少的人很热忱传福音，却不清楚别人怕了，也就是他就是拯救灵魂的拦阻，但是他是热心去抢救灵魂的人。我觉得今天教会传福音上是难处不少的，你不要说团队里面的短宣队都起了冲突闹意见，我带过不少短宣队就有这种情况啊，他哭着的不协调。你只有爱心跟热心不 work，为什么？有些人非常不服从命令，有些人意见很强，他觉得不要带这种歌，要这样做，这样才好。他一人的意见要众人接纳，他不能跟人家配合，搞到所有的人都非常天翻地覆。你以为说你有热心去短宣就去了，你带了两个礼拜回来都不干了，人家那边带了20年了，你懂吗？你有什么那么多的意见呢？我有一次去带个短宣队，跟别堂的人，那就更复杂了，因为别堂的人我管不了啊，我只可以管我自己的人了。那别堂的也是别堂的 CCIC 互相尊重，对吗？好，安排了都是一个讲去美中，一个讲见证，然后呢起个影，然后呢就其他人讲道。那通常我都是被安排去讲道的人了，但是呢这个姐妹一上去讲他的见证，哇，眉飞色舞，讲得非常，然后呢讲了30分钟不停。本来我们预计说你的见证最多10到15分钟，他讲了30分钟，不见他想要停啊，他就给他掩饰啊怎么的啊，他继续讲下去，他不理你，他知道你也提醒他，但是他没结束，讲了40几分钟受不了了，这好像硬要把他拉下来了。然后呢整个聚会安排就这么1个多小时，那轮到我上去了，那我的道就只可以讲15、20分钟。那变成是他是主讲，我是配角。您姐妹你了解吗？喧宾夺主。热心有没有？有。服不服从？不服从。所以大好的事工以为靠一个人的努力，你的见证就能够救人吗？你的见证是故事，是你的故事，福音是什么呢？你有讲得清楚吗？你这样觉知。有时候传福音需要有人领导，但是后面有人愿意跟，一呼百应，同心合力，你才达到目标的。就像这四个抬担架的人，他们甘心配搭付出，所以能够顺利的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的跟前。我们看到这四个人哈，他不但是对人关心， 啊，彼此同心，他们更是有创意啊，啊 ，creativity。我觉得领人归主啊，碰到很多就阻拦，但是呢，我觉得圣经说信心是可以灵巧的。有时候为了传福音啊，我们采用一些不太寻常的方法，不是那些世俗的方法啊。我说不寻常 ，we think something out of the box。我觉得这个四个朋友，他看到屋子里面挤满了人了，进不了去，他就想办法。我告诉你，你有信心，你总是想到办法的。他就说，能够门进不了去，从上面下去嘛。所以他把找屋顶拆了，就用绳子把这一个摊子就垂到耶稣的当中。有人怀疑说，可能吗？把屋顶给拆了。首先你要知道，在中东地方啊，他们的屋子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是斜顶的，他们都是平顶的。在巴勒斯坦的地方，这个平顶里面呢，他们就是用那个横梁木头做了以后呢，在上面铺上一些稻草，有时候用些泥巴扶一扶。那他们这样的话，可能每一年可以把它卷起来再铺新的，而且旁边还有个楼梯可以上去的。所以我们都看到在使徒行传，为什么彼得可以上到那个屋顶上面来去默想，看到一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看到这样的屋子哈，把它拆开是不难的。那这几个人很有创意，门口进不了去，就从上面掉下去，信心就超越一切的障碍。就今天大家都认为这个房子呢是属于西门彼得的，为什么？因为在这马可福音的前一章讲到说，耶稣去了就把他那个害日病的那个岳母给医治好了，所以呢，可能接下来啊，耶稣这个彼得就请了很多的亲友在他家里面让耶稣来讲道。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啊。讲到讲的最精彩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屋顶上面有声音，然后呢，有点光透进来，然后一些灰尘就从那边抖下来，然后突然之间开了一个大洞，有一个人啪就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大家就说有没有搞错啊？彼得是屋主，你想想看他的脸色，哇，他会不会马上去找他的 homeowner policy 出来看看，这有没有保险 cover 的？这个洞那么大，那边咚咚咚咚咚，哇，要花多少钱？弟兄姐妹，开放我们的家不容易啊！啊，怕地毯给弄脏了，啊，东西打破了，草地给踩了，屋顶被拆了，所以很多人不敢开放家庭。啊，我以前去过一个姐妹的家里面跑了，她去了一两次就不太想要到那里，为什么呢？她另外一手是有一块抹布的，她跟着的，跟你讲完话以后，你走开的时候，她就擦一擦。哇，你看了几次以后，你觉得说你都坐都不敢坐啊。她爱干净是绝对有，但是开放家庭是没有这个恩赐。彼得看到这种情况没有说什么，就是因为他愿意做出这种的牺牲，是可能会弄脏弄什么，他奉献了他的房子。因此不但是他让他所有请来的亲朋戚友看到神迹，他的家因着他的摆上就成为了神荣耀的所在，他的家变成是一个有见证的地方。弟兄姐妹，传福音不要不择手段。我们看到哥罗西书啊，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要用诸般的智慧。很多人也说哇，诸般的智慧啊！我告诉你，智慧有很多种，有一种呢叫做 adapt 适应。我们是要适应这个时代，因为不同了，但是呢不一定要 adopt 采用他们方法，最糟糕就是摄取，好的不好通通吸到教会来用。 No， 要分辨。 Fortune Cookie 有很多的版本，我最早听到就是香港有一个餐厅的老板是基督徒，他就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写在那个千鱼饼里面，但是也有人告诉我是从旧金山开始的，我不知道。反正呢，我觉得有些人就想用不同的方法来传福音， 做生意的还是可以传福音。那我们中间很多人喜欢去 In and Out， 你没有注意到 In and Out 的杯子跟那个 wrapper 里面是有进去的，你有看过才丢吗？还是根本都没有看？可能是那句话上帝要跟你说的。传福音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我知道啊，有些人传福音就想到什么乐曲团啊、团契啊、二胡的什么口琴的什么的哈，福音游轮啊、难道跳海吗？不行嘛哈，困船了在那里。但是我告诉你，也发生了许多闹起了，因为各式各样的杂人都有，抢食物啦、骂啦什么啊，我都听到很多 very terrible story。只是说我先不批判。方法好与不好，错与对，我只是告诉你说，有信心在神面前，你是想到方法的。方法有些比较更好的，我待会解释。手机，今天手机功能很多，有时候我不会讲。其实有时候你按一下手机那个 app 是替你讲了。YouTube， 传了一些 YouTube 见证、诗歌、blog。昨天晚上收到一个师母给我，他是做安宁服侍的，他照顾多少临时临终的人的见证，他叫我能够发给他，我说好，在那边做见证传福音。我在 Ivy 的那个 mailbox 里面放到他，我觉得他没有注意到，我放了几个礼拜了，就是这个气球的造型，因为他发现去传福音嘛，人家不来，可是呢做几个气球送给他的小朋友，小朋友就留住了，然后一张单张过去。我们今天有布道会，想点别的方法，对吗？你给他一张东西他丢，气球他不会丢的，造型气球。所以我们的这些儿童主日学事工的人也要去学一下。好，现在下面放一个哈，我知道今天会拖一点时间，大家请安心啊，因为没有主日学嘛，除了我那一班啊，所以安心一下哈。啊，我觉得我们都知道属灵思虑嘛，对吗？那其实有个更好的属灵思虑，我不会播七分钟，我只播一分钟给你看，就是说有比你讲的更好更美的一种方法哈。这个是沙画，就是用沙来画图画，同时讲出福音的四个律。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存在着既定的规律，像是太阳西下后月亮升起，星星在夜空中闪烁不已，地球与行星按着一定的轨道持续的自转和公转，水从上往下流汇成溪，溪又汇成河，最后流向大海。自然界的奥秘让人有生敬畏之心。而在创造着奇妙世界的神与人中间，也有一个属灵的定律。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奇妙的计划。
这个事实比你口头里面这样书讲的更精彩一点点啊。那所以这个是一种的方法。那所以福音沙画里面我有这些都是我自己收藏的，里面有一些是浪子的故事，就用这个沙画的图片里面讲。有时候你放一个给小孩子看都好过你自己在那边还要去剪很多的图片。那我也曾经呢就是给老人家买过这个，是从这个他是一个魔术师，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他借用他的魔术在做的当中里面讲福音的信息啊。我们知道今天年轻人他们思维不太一样，他们喜欢的音乐也不太一样，下面跟他介绍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传福音。四分钟我只播一点点哈。
现在就让我用这首饶舌来告诉你这一个惊天动地的天大好消息。你知不知道那是关于上帝他爱你，为你的生命有个计划，真是奇妙的无比。但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离，无法体会人生真正的丰盛意义。不论宗教善行道德或是哲学道理，都无法完全解决人的罪这永恒问题。于是他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他说我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你是否愿意让我进入你的人生，再次重拾那份失落的破裂关系。闭上眼睛大声说，上帝我真的需要你。
我再次来到你，
不要给老人家看哈，一句都听不懂，可以吗？这个哈，心脏病就会突发了，这样。Okay. 就是意思说，其实今天呢、你只要一传福音啊，太多这些的管道了，但是今天问题是你不去传，就是这样，所以福音就没做到，或者说将来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所以今天是我们传福音里面的问题，还不是在有没有这种的工具，是在乎我们自己。我觉得哈，我不鼓励的，就是好像是啊、不是直接传福音的，做一些的东西，办一些的节目，然后呢，到最后里面的塞一点点进去，我不太鼓励那样。就好像今天我喜欢吃肉的，不喜欢吃菜的，然后呢，做了一盘肉，那上面撒点葱花，说我今天有吃菜了，我不喜欢这样。我比较鼓励这，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你是直接讲福音，你是直接在说那个福音的内容和故事。我比较欣赏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方法，请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哈。那我去香港的时候，有一年呢，我在那边看我的大姐，他们生活的作息是颠倒过来的，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很难碰到面的。所以呢，坐下来聊天呢，谈谈福音的机会不太多，因为一坐下来家里面很窄，就打开电视来看，哇，觉得很难哦。所以呢，最后没有办法，我记得我走的之前呢，买了一个小的这个塑胶的架子，贴在他们家的厕所墙壁上面，里面放了一些小福音的册子。我想说，唯一就是每一次坐下来那边如厕的时候啊，动不动都翻一两下，那这也是我能够做的了。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诸般智慧，把人不是引到教会，引到上帝面前。好，我快的哈讲一下。这个第四方面，除了怜悯、协力、创意，我们传福音更需要恒心和决心。很多人呢，很轻易就放弃了。比如说，这个四个人可以抬到那里说：“你看，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是你今天不幸运啊，挤满了人呢，所以进不了去。好，我们回家。”我说：“哎呀，今天不行，下次来。”没有，他们一直坚定，直到他们想的办法。他们就打开了屋顶，把人垂下去。有一家公司，他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他们说有 48% 的员工聘来之后打了一趟电话，推销公司的东西，人家拒绝，他们就辞职不想干了，因为觉得被拒绝的感受，他们不行。有 25% 的人打了大概两趟电话，被拒绝又辞职。有 15%打了三个电话就辞职。那所以这些人呢，其实88%的人呢，表示说打了1、2、3次顶多就放弃了。但是呢，只有12%的人没有放弃，继续打电话。而公司里面80%的营业都是靠这个12%的人努力不懈达成的。换句话说，前面的88%的人替公司赚的钱不到20%。这个教会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是属于那个88%的人，还是我们属于那个12%不容易放弃的人？穆勒的故事我们都很熟了哈，宣教士来这边也讲过，讲到他是为一生，他是个孤儿院里面那个创办人呢，他是信心的伟人，他为他五个朋友信主来祷告，过了5年以后，他五个人当中有一个果然信主了，10年之后有另外两个人也信主，他继续祷告其他两位，25年之后他另外两位也信主了，但是还有第五个朋友一直没有信主，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这个朋友也是在他离开世界以后的几个月， 也接受了福音。弟兄姐妹，我也许我们的亲人，我们为他们祷告多年，我们家一直为我们父母信主祷告多年，但是不要放弃，神在慢慢改变他们。我记得我在高中教书的时候，带领几个学生信主，过程很艰难。那有一个姐妹当时就送了我一张的卡片，我今天也是收在那里。那个卡片这样鼓励我，她说也许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看不见这个树的成长，但我们人不断的播种，因为我们确信神是信实的。如果把里面打开，就说与你一同等待，直到神的作为彰显。圣经记载，耶稣见这个五个朋友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啊，你的罪得赦了。摊子可能没有信心，但是那几个朋友有信心。耶稣因为这十个朋友的信心，就不但是医治那个摊子，也是他的罪得赦。有人这样说过哈 ，Wilbur Chapman 他说过，在圣经里面大概有40位同样类型的病人都得到耶稣医治，但是40个人里面34个是透过朋友去到耶稣那里的。很多人信主都是透过人去到耶稣那里的。这摊子的四个朋友，一个叫怜悯，一个叫协力，一个叫创意，一个叫毅力。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我们传福音啊，先不用说什么方法工具，如果这四个指数我们没的话，哪怕我们很忙，不一定能够有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并不是一篇很难明的信息，但是要做却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首先我们要心被恩感，我们在你面前是要顺服，主啊，也是深有感动，求主激发我们这个爱人灵魂的心。我们今天不指望教会去救人，我们想到自己就是你福音的传道人。愿主用这样的信息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看到饼和杯，就想到你是最好的宣教士，你以生命牺牲付出，你不放弃来达成。求主让我们领受这个饼杯的时候，心中也有同样的一个意志，在福音的事情上面跟你看齐。求主这样勉励提醒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